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10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是川西峰会是双向奔赴还是互别苗头啊？第二个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第三个是一战风险轮到中国背起来。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10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财新网报道，随着中东冲突升级，全球化肥市场价格迅速上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尿素价格3月9号升到了每吨 584.5 美元，比一战伊朗战事爆发前上涨了 25%、与此同时，中国的硫磺现货价格也上升到了每吨4550元，上涨了 17%。 分析指出，国际化肥价格大幅上涨主要的原因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尿素、磷肥和硫磺这些关键的化肥原料运输受到了影响，那么全球化肥供应链出现了明显的缺口。数据显示，全球大概1/3的化肥贸易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旦海峡长期停航，全球年度化肥供应可能会出现5000万到6000万吨的缺口。那么目前正值北半球春耕施肥关键时期，市场分析认为，如果化肥供应持续紧张，北半球的主要粮食作物产量可能会减少 2%到5%。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进一步的预测，如果伊朗战事持续升级，全球粮食价格可能会上涨 10%到30%，全球饥饿人口可能会增加 1.2 亿到 2.5 亿。另外，法新社报道，美国战争部3月10号表示，自从美军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有140名美军士兵受伤，其中8人伤势严重，有7名士兵阵亡。美国战争部发言人帕内尔表示，大部分受伤的士兵都是轻伤，其中有108人已经返回岗位，那有8名士兵在接受最高级别的医疗救治，伤势严重，甚至有生命危险。这是第一。美国之音报道，美国芝加哥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塞普二世3月5号裁定，对中国企业海能达通讯公司罚款5000万美元，理由是海能达窃取了摩托罗拉技术。法院同时要求海能达建立有效的合规机制，并且每年向美国政府提交合规报告。海能达是全球主要的对讲机制造商之一，那么截止去年2024年年中，海能达对讲机在中国市场市占率排第一，达到 35.7%， 全球市场排第二，市占率达超过 10%。 美国司法部指出，海能达从2006年开始聘用7名前摩托罗拉的员工，并且指示这些员工窃取摩托罗拉的数字对讲机的通讯技术，那么这些工程师随后利用这些窃取的技术以较低的成本为海能达开发产品，与摩托罗拉展开竞争，这就是非法竞争，这不公平竞争。摩托罗拉是2017年向美国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芝加哥联邦地区法院2020年裁定海能达要向摩托罗拉赔偿4亿700万美元。2022年摩托罗拉再次向芝加哥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海能达串谋窃取商业秘密，案件属于刑事案件范畴，这次裁定是海能达要支付5000万美元的罚款。这是第二。第三， BBC 报道，香港驻伦敦经贸办事处人员涉嫌违反英国的国家安全法的案件3月2号在英国中央刑事法院开庭审理，法院首先用2天时间挑选陪审团，控方在3月4号作出开案陈词，预计整个审讯的过程大概会持续6到7个星期。 本案总共有两名被告，一个是65岁的袁松彪，是香港退休的警司。案发时他担任香港驻伦敦经贸办事处的行政经理。另外一名被告是38岁的魏志良，他曾经在伦敦希斯罗机场担任边防人员，也做过伦敦志愿警察。检方指控两人违反英国2023年国家安全法，涉嫌协助外国情报机构并参与境外干预活动。警方同时指控这个魏志良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两名被告都否认控罪。检方在开案行陈词中说，两名被告在英国境内参与所谓的影子警察行为，为香港政府监控居住在英国的香港民主派人士，并且渗透移居向英国的香港人社群。检方指出，被监控对象包括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罗冠聪和刘祖迪等人。香港政府官员承认袁松彪的律师费是由香港政府承担，但没有透露具体金额。这是第三、第四。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地方法院3月10号判处中国公民孙桥有期徒刑2年8个月。检方指控孙桥经营赌博网站，参与黑客攻击，出售个人资料，并从事跨境犯罪活动。案情显示，孙桥在2023年4月携妻子和女儿搬到了新加坡，并注册成立一家公司。公司名义上是从事软件开发和信息技术咨询，但实际上没有开展任何业务。检方指出，孙桥在2024年2月到5月期间经营一个网站，一个网络赌博的网站，主要是吸引韩国赌客参与，每月通过加密货币获利3万到7万美元。调查还发现，孙桥为3名中国黑客提供技术支援，并从中获得价值77万美元的加密货币。新加坡警方在2024年9月逮捕了孙桥，并查扣了价值85万美元的加密货币以及24000新加坡元的现金。根据新加坡移民法规定，孙桥在服刑结束后会被遣返中国。这是第四、第五。第一财经报道，航班管家的数据显示，中国航司中国的航空公司二月份取消了2514个赴日航班，取消率达到 48.5%， 比一月份的 47.2% 要高。数据还显示，中国航司今年二月份取消了52条中日航线的全部航班，包括北京到名古屋、南通到大阪、北京到冲绳的航线。与此同时，中国航司还取消了日本仙台、茨城、佐贺等10个地方机场的全部中国直飞航班。那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发言中表示，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中国随后采取报复措施，其中包括限制中国游客赴日旅游，并主动的取消航班，减少中国游客赴日渠道。那么中日航线一直是中国航空公司的高收益航线，原因是航程短，这个运营成本比较低，而且客源长期稳定。那么如果中国政府限制中国游客赴日旅游，那么中国航空公司的相关收入也会受到影响。日本政府观光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赴日中国游客人数385300人，同比下降了 61%。 那么这是第五、第六。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3月10号通过了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的修正案，修正案将外国人更新在留资格的手续费从10000日元提高到10万日元，10倍啊，并且把永住许可申请费上限从10000提高到30万日元。日本政府这次是先通过修改法律提高收费上限，那么未来具体收费标准由政令另行确定。 现在就上线啊，都是上线啊。那么另外，目前外国人更新在留资格的手续费是6000啊，大概是38美元。那申请永住许可证的费用是10000日元，大概是63美元。日本政府表示，提高收费上限的原因是近年来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数量增加，持续增加，那么相关的行政管理成本也随之上升。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数据显示，截止去年年底，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达到413万人，创历史新高，其中中国人超过90万，是人数最多的外国人群体。那么这项修正案接下来会提交给国会审议，国会通过之后，最晚在明年的3月31号之前会实施。第七，法广报道，法国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者3月10号在巴黎市中心的共和国广场集会，纪念拉萨抗暴起义67周年。那么抗暴起义就是藏人在1959年反抗中国政府统治的起义。中央社报道说，在台湾的藏人与公民团体3月10号举行游行和烛光晚会，纪念抗暴起义，同时反对中国政府跨国镇压藏人。解放军1950年进入西藏地区，在解放军军事压力下，阿佩亚旺静美代表西藏政府和中国政府签订了17条协议，西藏承认中国主权，中国政府负责西藏的国防和外交，中国政府承诺保持西藏原有的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但是中共又骗人了啊！中共在西藏进行土改、宗教改革，加强对西藏各方面的控制，引发藏人不满。那么东藏区1956年开始爆发武装抵抗，1959年3月10号，成千上万的藏人聚集在达赖喇嘛的住所，在拉萨布林卡，防止解放军扣留这个达赖喇嘛。达赖喇嘛3月17号离开拉萨流亡印度，解放军3月19号夜间对拉萨发动军事行动，随后控制整个拉萨，解散西藏地方政府，有87000名藏人在1959年的起义中和随后的镇压中阵亡。人权观察2026年年度报告中指出，西藏是中国政治和社会控制最严格的地区，藏人的宗教自由、文化传统遭到严重的破坏。第八，法新社报道，联合国乌克兰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3月10号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俄罗斯政府将乌克兰儿童强行转移到俄罗斯的行为构成危害人类罪。联合国的报告标题是我仍然在寻找我的女儿，俄罗斯对乌克兰武装攻击背景下针对儿童的侵害。报告指出，俄罗斯从乌克兰备战地区带走了1205名乌克兰儿童，迄今为止 80% 的乌克兰儿童还没有回到乌克兰的家庭。乌克兰政府估计有将近2万名儿童被送到俄罗斯和白罗斯，很多家长、监护人和亲属长期不知道他们的孩子的下落，只能自己想办法寻找。早在2023年3月17号，国际刑事法院就以非法驱逐乌克兰儿童等战争罪，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俄罗斯儿童权利专员别洛瓦发出了通缉令。这是第八。第九，法广报道，第二届核能峰会3月10号在法国巴黎举行，会由法国政府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共同主办，是目前全球级别最高的核能政策会议之一，来自60个国家和政府、60国家的政府、金融机构和能源企业代表参加会议。那么这次峰会最重要的一项共识就是推动核电三倍计划，到2050年把全球核电装机能力提高到现在的三倍。那么目前已经有38个国家签署相关宣言， 支持这个目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洲过去减少核能的决定是一个战略错误，因为这个决定让欧洲更加依赖进口化石能源。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会提供2亿欧元的担保，促进小型核反应堆的研发。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如果同时实现能源安全、经济竞争力和减碳目标，核能是绕不开的选项。这次峰会释放出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世界对核能的态度正在明显的转变。出现这种转变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能源安全。乌克兰战争和伊朗战事让世界各国意识到过度依赖化石能源进口风险很大。二，气候目标。核电是稳定的低碳能源，可以弥补风电、太阳能不稳定的问题。三，新一轮电力需求爆发，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电动化产业都在迅速的增加用电量。这是第九、第十。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完成了一项关于人工智能创造力的研究。研究团队把同一组开放式的问题同时交给70个人工智能模型回答，其中包括 ChatGPT、Cloud、Gemini、还有 DeepSeek、还有千问等主流的这种语言模型。研究结果发现，这些模型给出的答案高度相似，很多回答在结构、观点甚至用词上几乎一致。研究人员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人工蜂巢思维，意思就是看似存在许多不同的人工智能模型，但实际上他们往往在使用非常近似的思维模式。研究人员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当前人工智能行业普遍采用的训练方式，就是人类反馈强化训练，强化学习。这种训练方式会奖励那些被人类评为安全、合理、容易接受的答案。在这种机制下，人工智能模型会逐渐学会一套最容易获得高评分的表达方式，而那些真正的新奇的、原创的、有冒险性的想法往往会在训练中被过滤或者被淘汰。研究人员说，如果未来几十亿人都依赖人工智能进行写作、思考甚至决策，人们接触到的信息和观点会越来越趋于一致。研究人员担心，这种人工智能同质化趋势最终可能反过来影响人类自身的思考方式，所以大家要小心啊，尽量不要让他给你答案，你还是自己先有一个想法，让人工智能在你的想法的基础上来建立答案，可能会更好啊。否则的话，你的想法可能，他给你的答案可能就是别人的想法啊。十一，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3月10号发送关于 Open Cloud 安全应用风险提示。风险提示指出， Open Cloud 拥有较高的系统权限，但它的安全配置非常脆弱，那么攻击者能够轻易地获得系统的安全控制，这个完全控制权。那么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是工信部下面的一个网络安全技术中心，它是中国网络安全应急体系的这个核心技术协调机构。那么在中国使用 Open Cloud 被称为养龙虾，目前养龙虾的热度已经达到了全民疯狂的地步啊。那么所以呢，现在的情况，所以大家都在想龙虾啊。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说，由于 Open Cloud 不当安装和使用，已经出现了安全风险，严重的安全风险，包括泄露用户的系统密码、 密钥，泄露用户系统密钥，错误的删除用户核心信息，把用户电脑变成肉鸡，以及隐私信息和敏感数据泄露等等。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提醒，用户在部署和应用 Open Cloud 的时候，要采取多项的安全措施。一是强化网络控制，不要把 Open Cloud 默认为管理端，直接暴露在公网上。第二是加强凭证的管理。第三是严格管理插件来源，禁止自动更新。第四就是要及时更新版本和安全补丁。这是第十一、十二。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欧盟成员国的总和生育率 1.34， 整个欧盟成员国总和生育率只有 1.34， 比2023年的 1.38 要低啊。那当然远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的 2.1 啊，创下2001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值。在欧盟成员国当中，2024年总和生育率最高的是保加利亚 1.72， 第二是法国 1.61 啊，法国人还会生孩子啊。斯洛文尼亚是 1.52， 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是马耳他 1.01 啊，其次西班牙 1.1， 怪不得西班牙这么多移民啊。立陶宛也是 1.11。欧盟27国2024年总共出生的婴儿355万啊，那么2023年是367万啊，少了多少？少了12万啊。欧盟2024年死亡人口是482万，人口自然减少127万。不过欧盟2024年总的人口数达到了4.54亿啊，创历史新高。增长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移民啊。这是第十一、十二。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表示，美国二月份二手房成交环比增长1.7%，年化销售是409万套。二手房成交增长的原因是，购房者趁着抵押贷款利率下降入市买房。二月份下旬，抵押贷款利率跌到了6%以下，是2022年以来的第一次。不过伊朗战事2月28号爆发以来，利率又重新回到了6%以上。说美国二手房价格中位数2月份上升到了39.8万美元。这是第13、14。中央气象台发布气象预报，从3月11号到3月15号强冷空气影响，受强冷空气影响，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将会有大范围的雨雪，西南地区和黄淮以北的地区会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啊。那么西北地区会出现暴雪、大风、强降温和沙尘暴。那么这次强冷空气对西北地区影响最大，10号到12号伊犁河谷啊，这个新疆的伊犁河谷、塔城、阿勒泰啊，这新疆啊的地区，沿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有暴雪，局部地区有大暴雪。从13号到14号甘肃、青海、陕西、山西、内蒙将会有大到暴雪。那么11号到13号新疆、内蒙、青海、甘肃有部分地区会有沙尘暴或者强沙尘暴。那么这四个省有道路会有结冰啊，有积雪，有结冰，能见度有很低，对交通出行十分不利啊，请大家注意啊，出行安全。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川西峰会是双向奔赴还是互别苗头？美国总统川普早早的在就提出来，今年三月底要访问中国啊。那具体的日期是3月31号到4月2号，总共3天啊。那川普和习近平的峰会 将成为中美关系过去两年烽火历程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稳定中美关系将成为习近平和川普双向奔赴的一个共同点。不过呢，截止目前，中方没有确认川普访华的具体安排。那么归根结底，就是川普这次访华一厢情愿的成分更大一些啊。那么这次峰会的背景就是去年中美贸易战峰回路转的一场贸易战，先是川普发起关税战啊，然后双方就开始打关税战，打到了145%的水平啊，然后呢，中国就实施稀土出口限制反制措施啊。稀土出口限制之后，中美双方进行了5轮贸易谈判，最后双方在去年10月啊，韩国釜山达成了贸易停火协议啊。那么所以就是峰回路转啊，之后呢，双方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川普忌惮习近平的稀土啊，习近平也要防着川普的关税。在这个背景之下，中美双方都无法单方面的控制局面，所以川普提出访问，川普访问中国的这个政治意图并不明确，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双方都不需要也不可能做出巨大的让步啊。那如果你没办法促使对方做出大的让步，川普访华的意义就不那么明显啊。彭博社报道说，中方对美方的筹备工作，就是川普访华筹备工作强烈不满啊。中方认为这个访问规划的时间太短啊，通常元首级的访问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筹备啊。那美国政府前官员说，川普团队呢没有安排这类出访行程的经验啊，加上做事有不靠谱啊，所以中方不仅是很担忧，简直是很愤怒啊。所以在这次筹备峰会的过程中，中美双方的思路差别很大啊。中方当然这个是对于国事访问这种流程非常的程式化啊，有很清晰的规定，不容任何失误，特别是涉及国家主席对外活动啊，更是不能够有丝毫的差错啊，所以所有的过程都是按部就班啊。川普团队就不是，川普团队倾向于保持灵活性，甚至可以即兴发挥啊。那么这种差异在这次峰会的筹备过程中被充分的暴露出来，所以消息人士说，美国直到最近才召开部级的工作会议讨论访问的安排。所以给中方留下的时间，准备的时间很有限。那么通常情况下，这一类高规格的外交活动需要几个星期的详细协调和准备，就是你吃饭吗？不吃啊，不吃饭吃点心啊，喝什么？喝可乐还是喝橙汁？每个细节都要讲清楚，第一句话讲什么，第二句话讲什么，讲多长时间都是准备好，都要讲，写得很详细。美国那边哪，川普团队哪经历过这些，所以中方非常的不满意啊，就觉得美国那边太做事情不靠谱啊。布鲁金斯学会这个桑顿中国中心主任韩磊说这看起来就像一场规模不断缩水的国事访问啊。而且这次行程这个预期达成的目标似乎也在一天天的减少。那么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明确表示，这次峰会核心目标是维持稳定性，确保中方会履行协议承诺，包括购买美国农产品和波音飞机啊，并且确保向美国供应所需要的稀土。所以呢，这个格里尔的表述非常的清晰啊，美方不期待有什么重大突破啊，美方只是希望巩固现有的贸易安排， 防止双方的关系倒退。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则强调，需要双方充分的准备，创造有利环境来管控现有分歧。那么这个表态体现了中方对峰会的成果还是有一定的期待的啊，他也暗示了当前筹备工作不足啊。那么尽管双方对峰会的成果预期都比较保守啊，但是有一些具体问题还是可以讨论的，比如说波音飞机啊，现在透露出来的消息是中方可能会承诺500架波音客机啊，那么这可能会是这次峰会的一个重要的商业成果。不过呢，波音自己生产节奏和订单有很大的积压，所以它的交货时间可能要延迟到2030年代啊。那么作为交换条件，中方寻求美方提供这个零部件的保障，这话就没讲透。其实呢，中国买波音飞机就是要美国提供航空发动机，航空发动机、航电设备等等，就是谁呢？ C919 要跟美国买的这几个大件，这个美国老师动不动就给他叫停，那你要交换，我给你买500架飞机，你得供应我的这个航空发动机，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路子。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中方关注的是投资保护问题。那么中方一直在要求美方对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提供保障，特别是 TikTok 现在就是出售嘛，出售控股权啊。那目前呢，美方好像在川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松口啊，没有松口，而且有部分共和党议员已经警告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不可以降低对中国投资审查的门槛啊，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就是 CEO 代表团。CEO 代表团是谁在张罗呢？是美国驻华大使普莱斯在张罗，他希望搞一个庞大的 CEO 代表团，那他可以中间搞点什么人情啊什么的。但是这个基本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这件事情有保留态度，因为他们还是希望什么呢？希望重点聚焦他们当天聚焦川普的主题。那么这次峰会的筹备遇到的问题，折射出中美关系正在经历一个结构性的转变啊。中美两国关系呢，一开始是接触，后来是合作，那现在呢，这个川普政府上来之后变成了战略竞争啊，一方面要战略竞争啊，那稀土战之后呢要管控分歧啊，所以呢就进入了一个这样的新的阶段。在这个背景之下，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性成为双方共同面对的一个挑战啊。对川普政府而言，当务之急就是保证稀土啊，保证稀土供应，同时呢就是维持中方购买农产品跟飞机。对于习近平而言呢，他的核心诉求稳定双边关系，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台湾问题啊，台湾问题对中方来说它不是敏感，很多中方经常讲我们这是个很敏感的，什么叫很敏感的问题？就是很脆弱的问题啊。对中方来说它很脆弱，它不想让你碰它。那时不常的呢，美方会搞一下呢他就痛一下，所以他需要，实际上呢中方是需要川普在台湾问题上拿出一个令中方满意的说法，关键是说法啊。美国最高法院2月20号裁定川普政府对等关税违宪，其中就包括芬太尼关税，所以关税是一个议题，川普政府实施了替代性的关税方案啊。新的关税方案出来之后，关税问题肯定会成为峰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系列的攻防战， 就是美国政府要实施新的关税，中国政府肯定会中间讲，哎，你这个东西有什么道理啊？理解吗？所以这里面就会有一系列的攻防战。那最新的安排就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啊，这个周末会在巴黎举行会谈啊，举行会谈就是中心议题就是川普访华啊，所谓的准备就是把所谓的准备就是把所有的议题全部谈一遍，全部谈好。当然其实他们俩见面之前双方已经在谈啊，已经谈得七七八八了，然后双方负责管事儿的呢见个面，把所有东西从头到尾捋一遍，确认一遍啊，然后最后没问题了，搞定了，最后让两位领导人握手。谈不拢的就要看问题有多大啊，如果大到很大，可能连访问都会取消啊，它通常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有的是有的问题呢，就双方都不定，就拿不定主意，就让老大他们见面谈啊，就有的时候会是这样。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川普访华势在必行。为啥？川普需要更多的政治话题啊，本来伊朗战争可以冲淡爱泼斯坦文件这件事儿，结果这场仗打下来打成了一锅夹生饭啊。那访华是个好题材，川普需要办成，习近平也希望川普来给他站台，川普来等于是给习近平站台，习近平在国内压力也不小啊。这是一个啊，这是第一个话题啊。第二个话题我们讲讲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布雷啊。那么 CNN 报道，美国情报部门发现伊朗正在霍尔木斯海峡布设水雷。情报显示，伊朗利用可携带2到3枚水雷的小型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航道附近进行布雷行动。那么最近几天已经布设了几十枚水雷。消息人士说，伊朗仍然保有 80% 到 90% 的小型船只和布雷舰艇，所以他们可以随时具备在霍尔木兹海峡迅速部署大量水雷的能力。伊朗目前囤积的水雷数量有2000枚到6000枚，其中包括漂浮雷、吸附雷、抵制雷就放在底下，你一来就逃着，毛雷也是放在底下，也你一来就炸。那么这些水雷一部分是他自己生产，一部分是中国跟俄罗斯生产的。那么美国总统川普3月10号说，美军已经摧毁了10艘处于非活跃状态的布雷舰，并且警告伊朗必须立刻撤除在霍尔木兹海峡投放的所有水雷，否则就面临前所未有的军事后果。川普天天说这样的狠话有啥用，仗都在打，真的是好奇怪啊。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上宣布袭击了16艘伊朗的布雷船啊。那么视频显示美军击中了9艘船只，那么这些船只大部分处于停泊状态啊。纽约时报指出，清除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任务分配给了驻扎在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6特遣队啊，特权部队啊。那么这个部队有专门处理水下爆炸物的水兵啊，这些水兵用遥控的潜水器来搜索水雷，然后潜入300英尺以下的水域，清除或者摧毁水雷。那与此同时，美国能源部长莱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海军成功的护送了一艘游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结果这个贴文没两下就给自己给删了。后来白宫澄清说，美国海军目前并没有护送任何游轮通过海峡。路透社报道说，自从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海军几乎每天都在拒绝航运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护航请求，说现在预期风险过高，就是每天 这些游轮都说你帮我护个航吧，美国海军说不行不行，现在太危险啊。三名这个航运人士透露，美国海军和这个航运以及石油业的代表举行定期的简报会，并且在会上说，现在目前无法提供护航啊。海军评估显示，这个中东石油出口将会持续中断啊。那么情报机构评估，伊朗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到一两天之内，利用这种小型船只或者潜艇或者伪装成民用船只啊，迅速的布设几百枚水雷，而且就算数量不多，足够封锁航道，因为商船通常不会冒险啊，不会冒险。你说这里有水雷啊，这个水域有水雷，它就不会经过啊。所以水雷清理工作本身也非常的慢，需要一船逐步一段一段的检查啊。一旦发现一段水雷部署完成，就算战争结束，清理行动也会持续至少要一个月的时间，所以意味着石油运输影响的时间会比我们想象的更长啊。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承担着全球大概 20% 的原油运输，那由于这个海峡的非常狭窄，所以一旦布雷扩大，航运风险就非常的高啊。那分析人士指出，伊朗并不需要依赖大型的水面舰艇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近年来已经建立了一套多层次的非对称作战体系，包括无人机，包括无人水下航行器、无人水面舰、无人机、岸基反舰导弹，还有就是高速导弹舰群。那么这些武装力量主要是针对海峡狭窄水域的作战环境设计，那么其中包括伊朗自己开发的叫阿兹达尔水下这个无人水下航行器，这种设备航速可以达到18到25节，在巡逻模式下，它的电池续航时间可以有4天，低速航程可以超过600公里，所以这种可以执行什么巡逻、布雷甚至是跟踪船只的任务，而且它的行动非常隐蔽，很多雷达都很难探测到。如果这些水下平台和大量的廉价无人机，包括反舰导弹、快速攻击舰，还有就是无人水面舰艇结合使用，可以形成一个专门针对狭窄海峡环境的一个分布式的火力网络。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即便是美国或者以色列这样的海军力量，重新打开航道，非常非常复杂的挑战。而且军事行动不但需要进行非常周密的部署，而且情报的信息能力啊非常的强才行。所以呢，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外界往往低估了通过军事手段迅速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难度。即便是美国海军短时间之内击沉了伊朗的舰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然因为水雷等这些非对称性的威胁，仍然会处于中断的状态。那么川普呢，川普可能有点紧张，为什么？因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水雷这件事情，对石油市场来说是一场冲击波，所以川普有点坐不住，所以他不发了个帖嘛，说狠话嘛，用最狠的话来唬对方，但是这打仗有什么用啊？那么之前这件事情其实老实讲并不意外啊，并不意外，因为伊朗跟美国太不对称了，这个实力差太远，那伊朗能有啥？伊朗不就是把航道堵一下呗。 HS 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以色列停止攻击伊朗能源设施啊，特别是石油设施。川普的说法是要在战后和伊朗的石油部门展开合作啊， 这有点扯。报道说，川普担心的是攻击石油设施会推高油价。华尔街日报则指出，川普要到他可以宣称取得令人满意的胜利，他才会停止战争。除非伊朗停止轰炸海湾国家，美国是不可能从这场战争中撤军的。川普的 taco 又 taco 了吗？啊，就之前他不说已经战争已经结束了吗？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五角大楼的官员向美国国会通报，啊，对伊朗军事行动第一星期就花了60亿美元，啊，那么其中40亿美元是弹药，啊，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分析认为，这场战争每天的花费将近9亿美元，啊，纽约时报报道说，随着中东冲突持续升级，油价大幅攀升，中国在能源、贸易、投资方面面临的经济风险正在上升，而且在快速上升。那么在第一个星期，国际油价升到了4年来的最高水平。那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基本上陷入停顿。那么大家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啊。那么一旦冲突持续的扩大，中国可能要承受更沉重的经济冲击。近年来，中国逐渐在伊朗获得了稳定而且价格比较低的石油来源。那么同时，中国在整个中东地区扩大了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随着中美竞争加剧，中国向美国市场出口商品的难度增加，所以中东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持续的上升。阿联酋成为中国汽车销售增长最快的海外市场。沙特，还有就是沙特和他的邻国，在对中国的钢铁需求基本上这几年涨了一倍。2025年中国对中东地区的出口增速基本上是对世界其他地区增速的2倍。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也超过了其他地区。欧亚集团中国区总监王丹说，中东基本上被视为中国增长潜力最大的地区。从2019年到2024年，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直接投资890亿美元，相当高啊，相当高，890亿美元。随着这个伊朗战争的爆发，伊朗随后对港口、船只、输油管道、海水淡化设施、数据中心进行反击，啊，中国在当地形成的贸易和投资网络面临风险。中国在那建了很多的港口，很多港口是中国建的，港口跟海水淡化设施啊，所以呢，不仅仅是航运受到威胁，那些船啊，这个货船、邮轮。中国还面临金融风险，由于大量中东的项目都是中国贷款，啊，中国金融机构在中东的这个地区动荡、局势动荡中也会受到损失。美国的威廉和玛丽学院研究机构叫 8 Data 数据显示，到2023年，中国向中东地区提供的贷款和赠款在全球对外融资的占比中已经翻倍，达到10%啊。中国国有金融机构为炼油厂、为港口、能源设施，特别是大宗商品提供资金支持。卡塔尔，中国银行给一家大型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的建设项目提供融资和建设。中石化持有这个项目的一个股份啊，这个项目被遭到袭击啊。在伊朗境内那就更多了，有几十家中国企业参与建设运营的基础设施，包括电网，包括石化项目。在以色列和阿联酋，中国投资一个是海法港，一个是哈利法港。 这两个港口的扩建项目的资金都是中国的银行所提供的，扩建后的码头是由中国企业运营，所以中国还是中东地区海水淡化项目的最大投资者啊。那么基本上中国电力建设集团都是他建的，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基本上海水淡化都是他盖的，这项目包括这个沙特、阿联酋、阿曼、伊拉克。那么中国的科技公司也在中东扩大他们的地盘，华为、阿里巴巴、腾讯都在迪拜设立了分公司，他们在做东这个他们在做中东的市场，特别是什么，特别是手机。中国有几个牌子，一个叫传音，传音在非洲非常厉害，非常厉害，传音是非洲 number one， 一个是传音，一个是小米，一个是荣耀，这三个手机仅排在谁，中东 number one 是三星，然后这几个排在三星后头啊。那么随着冲突的升级，一些中国企业开始撤离在中东的业务啊。那么百度是在中东搞它的自动驾驶。另外中国还在中东有一个外卖平台啊，外卖平台它不叫叫 Kita 啊，叫 Kita 也停掉了。中国外交部表示，一名中国公民在伊朗死亡，超过3000名中国公民已经从伊朗撤离。那么基本上中国进口的海运原油当中有一半来自中东，1/4来自伊朗。那么中国在进口的伊朗石油占到它海运原油总量的 13%， 而且伊朗是中国最重要的这个低价原油的来源。那么中国目前有三条原油管道，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哈萨克啊。那么一旦如果中国失去了伊朗的原油供应，中国要寻找其他的替代啊。那么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中国在中东的投资，从贸易、金融、投资，甚至什么，甚至各种合作很多啊。那所以从目前来看，中国的企业在当地的投资还没有太大的影响啊，还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时间长的话，就影响就开始大啊。以色列新闻网站叫 YNET 报道说，伊朗战争至少会持续2个星期啊，至少还会持续2个星期，而且不大可能会导致伊朗政权的垮台。那么 YNET 说，军事行动初期大家很兴奋，现在开始失望啊。伊朗领导层似乎保持稳定，而且伊朗发生内部起义或者是政权更迭的可能性不太大。有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开始让以色列社会做好准备，战争可能不会导致伊朗垮台啊。所以以色列方面也认为，这场军事行动什么时候结束，最终取决于谁，川普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好吧，我们来进入互动啊，讲的我都有点累了。今天稿子太长了。明谢党 Jack， 谢谢观点。关于主题，我觉得这两个人是不是双向奔赴，还是重新确定世界谁是老大，认不认都没有意义。啥意思？什么叫认不认？双向，我觉得还是双向奔赴吧。双方都想稳定关系，因为都输不起。稀土出问题，川普很麻烦啊。这个关税出问题，中国也麻烦。 观点，这次会面对习近平和川普来说都是相互需要，我同意是这样，我认为也是这样，各自解决自己在国内的压力，也算是另类的双向奔赴，不在乎谈了什么，见到面算是完成了 80% 的任务，我非常同意。其实老实讲，没有谈，没有什么要谈的事儿，没什么要谈的事，就是双方见个面抱一抱就够了，就是见你一面啊。然后其他的会议内容各自解读，是这样啊，都说明我胜利了啊。观点，国事访问每句话都要约定好讲什么，那是妥妥的摆拍，中共这个作风有点虚伪，不是这样的，所有的外事活动都是这样，都要谈好，都要谈好。当然有些谈的没那么细，你比如说有些国家呢，他没那么要求，没那么严格，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谈三个议题，我们就谈这三个议题，然后把它写下来，三个议题，哪三个议题，至于怎么谈那就临场发挥，但是我们不谈别的议题，这个会，这外交场合上是有约定的。但是你说讲的每句话不一定啊，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讲的每句话，但是有些特定的话语要你讲啊，我美国支持一个中国的，中国叫原则，他们叫政策啊，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啊，我们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哎，要他讲这几句三段落，你得给我讲，他会要求到具体的字眼啊。情绪，中共就是害怕突发状况，因为川普不受控，而川普就是有实力任性，也不是。外交场合不会乱来啊，谈好了就不会乱来，没谈好那你是另外一件事，但理论上要谈好。不是有实力任性，谁都没有实力任性，记住，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有实力任性，任性的都不是因为实力，是因为什么？因为耍流氓，你还因为啥？任性啊！情绪，川普月底访问中国，手握着马杜罗，左手握着马杜罗，右手掐着哈梅内伊，脚踩古巴，面对背着普京金正恩的习近平，这个场景有趣 OK 好吧哦，习近平是背着普京金正恩啊，习近平跟金正恩关系一般了啊，关系一般了，普京还好，普京求他嘛啊。提问，请问这次川习会是否会预示着中美双方正在试图跨越关税纠纷，彼此之间尝试建更可预期的关系？现在很可预期啊，现在就是双方就是在美国实现稀土自给的条件前，中美之间相互相安无事啊。等美国搞定了稀土了，那叫川普就不会闲的了，就得找找习近平的麻烦了。但是美国搞定稀土之前，这件事情我估计就大家相西线无战事，应该是这样啊。双方会不会建立什么可预期的关系？现在可预期啊，现在是可预期的。但是等美国掌握了稀土就不可预期了，这个习近平可能需要新的工具来制约川普，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要找他麻烦，你信不信啊？提问，伊朗战争、石油短缺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如何？请王老师分析评论一下，看打多久。一个月之内影响都不大，一个月之内影响都不大啊。那如果打超过一个月，那就可以会开始有影响。那也打一两个月，全世界都会有影响，中国也跑不掉啊。中国的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在海上飘着的 伊朗的原油够中国进口一个月，够中国进口一个月，就海上飘着的，已经出去了，已经出去了，仗打之前已经在海上飘着了，够中国进口一个月。所以这一个月这个仗再打一个月对中国影响不大，但是超过一个月，哎，中国就开始找原油了，那那个时候影响就会，因为大家都在找原油，所以你那个时候买的油会贵啊。那当然现在油价上去了，油价也是贵，对中国经济有影响，但影响没那么大，没那么大啊。其他的影响有，你比如说很多化工行业影响很大，冲击很大，化工行业包括什么聚乙烯这几个行业都影响都很大，这个什么做塑料啊，做这些东西塑料制品啊，这些都影响大，但是它都是很特定的一些行业，跟这些原材料有关的行业，其他的影响不太大。秦王老师，美以攻打伊朗后会促进俄乌战争加速全面停战，我看不到。俄乌战争、乌克兰战争，不打出个胜败来不会停。川普都知道，但川普天天都要搞调停，为啥？他不调停，他跟这件事就没关系了，因为他已经不援助乌克兰了，他控制不了乌克兰。那他怎么办？他就是要通过调停，通过和谈来参与这件事情，否则他跟他没关系啊，所以就是天天就欺压这个泽连斯基啊，最可恶的是这一点啊，就是是非不分，川普就是一个是非不分的人啊。提问：美军为什么没有在攻击伊朗之前就提前布防霍尔木兹海峡，搞得现在因为封锁海峡要承受油价波动以及很多变数的压力？我一直就认为川普开打就是一拍脑袋就开打，根本没有方案，我认为他连作战计划都没有做，就是开打，你们就去炸吧，以色列你们有方案吗？有方案，有警你们就跟着炸，就基本上就这样，没有一个作战方，既没有作战方案也没有作战目标啊，目的就是炸伊朗，就这件事情。如果川普有作战计划，有整套方案，那就不是川普，那就不是川普啊，那是另外一个人。川普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为啥？富二代，他根本不需要做计划，他需要做啥计划？他就一拍脑袋就干了。现在一拍大腿后悔了，啊，不想一拍拍屁股溜，但是呢又溜不掉，为啥？脱不了身现在，啊，本来就是这样啊。你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件事情，你还用猜，还用规划吗？都不用猜好吗？是人都知道的事情好不好？你要去做这个，如果你有作战计划，第一件事情怎么样保证霍尔木兹海峡畅通，你要打这仗你首先要做一个计划，怎么样你要先部署好，你们部署好你别打这个仗，这还不知道吗？脚后跟都知道好不好？为啥没有准备？美国这么多人才想不到？怎么可能？就是一个川普这个草台班子才会这样，其他人会这样吗？昨天和秘鲁还是秘鲁，我说秘鲁就有人说秘鲁，我说秘鲁有人说秘鲁啊，我就说秘鲁吧。秘鲁客户聊天，他们已经没有天然气用了，本来去年年底的纺织品原料订单打算本月发，现在客户取消订单了啊，还是有影响啊。情况去年去了原料市场，除了库存货不敢涨价之外，全部新的全涨，直接涨 10%。虽然涨价，但是工厂不敢进货，不敢开工。是的。观点：龙虾热代表着中国大陆人人都想要一个救命稻草。是的。都害怕，都焦虑。焦虑的一塌糊涂啊。 观点国内对龙虾的宣传另一个重点是 token 出海，口径是一块钱的店打包起来出口能卖22块，估计也是缓解出口萎缩的焦虑，也可能是包装概念跟上层邀功。 OK， 情绪华人一生都应该至少看一次《史记》，50岁以上为啥每看一次就多一次触动？《史记》为啥看《史记》？都是阴谋诡计啊，都是阴谋诡计。情绪，谢谢王老师和团队，周末评论和新闻汇总都是超级精彩的评论和文章，新闻汇总也是对一周新闻的复习，而且经过王老师这样非常专业的职业人精选的文章和新闻，超级赞，辛苦了，我一直会支持你，非常感谢。我这里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的这个新闻汇总跟新闻评论，那这两个产品我觉得总体来说定位还是比较精准的啊，但是我就担心很多人不知道，所以我要特别的跟喊几嗓子啊，请大家多多支持，也感谢这个网友给我们的鼓励和肯定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